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知道如何的来行事为人，也让我们能够紧紧的靠着你活出你荣美的生命。就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你赐给我们一个合而为一的心，能够彼此的守望，彼此的建造。我们感谢主，求主来继续来带领一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你亲自来帮助我们认识你，明白更多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昨天分享了第一章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也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其实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也是今天教会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教会里面的纷争。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首要出现的一个问题要解决的，那就是纷争的问题。这里面神借着保罗在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问题上真的要谨慎。今天也提醒我们要谨慎，我们一旦出现纷争，其实就给魔鬼撒旦留了破口。魔鬼撒旦在旁边一直在盯着，巴不得我们就出现这样问题。所以教会里面的纷争就像这个毒瘤一样，如果不解决，这个教会就会受亏损，弟兄姊妹的生命会受亏损，最严重可能会导致分裂。所以这个也是特别我们需要谨慎的。最后又提到了智慧，所谓的真正的智慧只有从神而来才有真正的一样智慧。世上的智慧其实不叫智慧，人们自以为很有智慧，其实是很愚拙的。认识神那才是最大的智慧，认识神以后才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这个智慧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得着了基督，就得着了智慧，也得着了从神而来的能力。第二章一开始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从前就是保罗那次宣教，第一次到哥林多，然后呢就开始在那儿待了1年零6个月，建了哥林多教会，就是指那一次。说那次去了以后呢，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神的奥秘是什么呢？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福音。那保罗说，我到你们那里去没有用那些高言大志来传福音。这高言大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的那种方式，就口才啦，或者是用一些技巧啦， 用动听的话啦，在当时来说呢，就是他们习惯性的像这儿做这儿的工作，去演讲呀或者讲呀，都是用那个哲理性的东西，因为希腊当时是哲学是很盛行的，他们用哲学的那个方式那一套，用推理严密的这些语言结构去宣传。保罗说我没有用，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言外之意就是保罗可能以前真的这样处理过。其实我们在使徒行传的17章，我们看到保罗到哥林多之前，那么在那块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还有雅典，在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还有比利亚，还有雅典都传过福音。其实我们从使徒行传可以看到，他那一次那几个地方传福音是受到了很大的攻击。当时在使徒行传的18章9到10节也提到，18章的9到10节提到说，夜间主在异象当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遇到这很大的征战，这里面不是说保罗真的是害怕要命，不是的，保罗是没想到到了哥林多以后，哥林多这块土地更硬，因为发现哥林多这个地方这个寺庙林立，人的败坏比那个地方还难，所以他就担心靠自己的力量不够，怕这个工作不好，是这样一个害怕 不是说怕他怕死，他怕死，保罗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想法。那么在那个地方，其实他可能就用了所谓的告野大志，用那些方法去传，结果是我们看到是果效不是很大。所以他可能到了哥林多以后吸取这样教训，就是到了哥林多我没有用这些办法来宣传这个福音。为什么呢？说我第二节，因为我曾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言外之意是我不再去考虑这个如何去讲话，如何来注意这个句子的结构，如何去考虑这个说实话动听能够打动对方，不用人的办法，不用所谓的技巧，不用所谓他们演讲的那种方式，那只实实在在的把他知道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讲清楚。这里面还可以看到，就说是保罗还定了一个主意，是做任何事都是以这个为中心，所做的任何事都是以福音为中心，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每天只专注做一件事，那就是传福音。他把这个讲清楚就可以。这儿也提醒我们，我们传福音其实今天好多的教会在培训弟兄姊妹们怎么去传福音，怎么去讲话，讲完这句话下句怎么讲，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我们不是说没有必要，其实这儿告诉我们很清楚，传福音不要考虑什么技巧，不要考虑方法，这些都不用。我们只需要把主耶稣以及他钉十字架讲清楚就可以。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他就提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把福音讲出以后，这个福音里面它有能力，不是我们说的动听能够去说服别人，是福音本身它有能力。我们只要传给对方，神就会做工。这是保罗看到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到，在这儿他再一次来重申，所以他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讲清楚。第三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生战惊。我刚才就是简单的分享过，这个软弱不是他身体的软弱，惧怕也不是说怕这个别人把他的命害了。那么刚才我们说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九到十节，那个意思呢，不是说当时是主耶稣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以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就是没有人下手害你，说没有人下手能够拦阻你传福音，因为神与你同在，神会开路，主会开路的。第四节，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保罗说他说的话讲的道，就是他传福音的这些话呢，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这个智慧就是前面说到人的智慧，就是当时人们讲话的技巧啊等等。委婉的言语呢，就是很动听的话，不是用这些。不是用这一些去打动对方，说服对方，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就明证就是有力的证据，这有力证据是什么？就是圣灵和大能，那就是神的能力。这个神能力那就在他的福音里面，传家的福音里面就有着这样的能力，就是靠这些去传。第五节，叫你们的信也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人的神的大能。就是我这样去传，那么你们的信也不是在于人的智慧，不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口才有多好，我们讲的有多好，多动听，能够说服人，不是的。就是你们的信，就是哥林多教会这些弟兄姊妹信也是因为神的大能，是因为神的能力，是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这儿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传福音得到果子，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不要沾沾自喜，也不要去说，我这几年传了多少福音，没必要去数，不要去数点。那个大卫因为数点人数得罪神，我们做工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即使得了果子，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不要沾沾自喜，沾沾自喜那可能就窃取神的荣耀了。所以这意思就是，保罗他传福音呢，不是高举人的智慧和能力，不是高举自己，而是高举耶稣基督，高举神的能力，依靠着神的能力。反过来，信也不是因为被这个对方啊口才有多好说服了，不是因为他是行着什么神迹说服了，这儿没有提到神迹，就是福音本身，是因为神的大能，是圣灵的感动。所以真正的信不是头脑上的认知，也不是情感的认同，不是理性的，这里面就是有圣灵在里面，而是属灵的看见，真正是在灵里面看见了神，在灵里面摸着的神，不是人的智慧和能力所能做到的。这保罗这一段很清楚的讲了他自己，也告诉我们传福音应该如何去传，结了果子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要这个始终要头脑里面清醒。第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讲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就在完全的人中，圣说没有完全人，连一个都没有。这样为什么是完全人呢？这个完全的人指的是因信称义的人，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属神的，就是属神的人，因信称义的人，信神的也讲智慧。就我们也讲智慧，我们讲智慧不是世上智慧，不是这个有权有位。有权有位呢，就是罗马书的十三章提到的，就是在上有权柄的，就地上这些有权柄的是掌权的，不是他们的智慧，那是属世的智慧。下面会谈到我们智慧是从神而来的，怎么有的？因为信了神，我们敬畏神，自然而然神就会把这样智慧赐给我们。关于智慧下面还会继续保罗继续分享。另外这个世上的智慧呢，其实就是人的智慧，就是你看看能看得见的，能听见的，能想到的。人智慧不就这样吗？为什么他不信神呢？因为他们看不说他神在哪儿呢？为什么看不见呢？是人的智慧其实就是看得见的，听得到的，能想到的这些智慧。第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保罗说我们所讲的，就是传福音的时候所讲的这些，是从前隐藏的神的奥秘的智慧。从前神隐藏的神的奥秘是什么？那就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这件事，这个以前是隐藏的。那么现在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把这个奥秘显明给我们，我们就去讲，我们有了这样的智慧，我们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相信耶稣并他定十字架，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预定使我们得荣耀，得荣耀什么荣耀？那就是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得到十字架的救恩，这是神在万事以前，那就是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救恩。神事先预备好，神知道，神就是创世之前他是。创世以后的所有事情他都了如指掌，他会知道会发生什么，知道亚当会犯罪，知道夏娃会他们会吃那果子，所以提前已经把这个放在他的计划里面，已经预定了救恩，预备好了，定好了救恩，包括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定十字架，这早就预备好了，他时间到了以后就会成就。所以看到就是这是我们的智慧，那世人的智慧是败亡之人的智慧，就属世的智慧是叫人败亡的，是叫人沉沦的，叫人远离神的，而属神的我们 在信徒的智慧是叫我们敬畏神，叫我们亲近神，认识神，让我们的生命每天能够成长。这是完全是两个非常完全相反的。第八节，这智慧在世，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就如果这些有权有位的人有这个智慧，他们就应该清楚十字架的救恩，他们就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不会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有权有位在这里面可能就指的当时那些罗马政府的官长和犹太的领袖，当时就是这些人牵头把主耶稣钉了十字架。那保罗这里面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这些有当时这些钉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些人，就是地上一切有权有位人的一个代表，包括所有的罪人。我们可以说主耶稣是被钉十字架，是所有罪人把他钉上去的，包括这个时代的罪人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在这个上面都是有份的，只要是不信神，在上面都有份。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独生儿子，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为爱他的人预备的，这很清楚。就像那个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是叫他信他的。那这是为爱他的人预备的，谁爱神，那就为神预备，谁就得着了。这个是眼睛未曾看见，就是那些人就当时从来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说听见过，也想不到这样一个机会。那言外之意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这个十字架上的救恩，人凭着自己，凭着人的智慧是不能够明白的，不是属世的智慧能够明白的，人的智慧根本认识不了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神奥的事也参透了。那么这个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十字架的救恩，只有谁能明白的，就是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就是可以说是这本圣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就引导我们明白，就等于神把这个显明在我们眼前，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参透万事。我们看到真的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圣灵参透万事，圣灵没有不知道的，因为圣灵也是神嘛，神的一个位格嘛，是神的灵，所以他没有不知道的。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第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刚才我们说，我们只有靠着圣灵才能够明白，才能够看见以前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十字架的救恩。十一节就举了个例子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就一个人他自己心里面这个心思意念，别人知道不知道呢？别人没法知道，只有他自己 才能够完全可能明白自己的里面想什么心思意念，别人是参透不了的，别人是不知道的。用这个去引出来，那像这样说，神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叫神的事只有圣灵明白，人都不知道。今天如果是我们读圣经，没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经我们是读不明白的，只能当一个故事看一看而已，满足一下好奇心而已。所以我们读经思想之下，我们一定要祷告，求圣灵来引导，求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发现圣经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宝藏，挖不完。你每次读同样 一句话，每次读每次都不一样的看见，这是世上任何一本书不具备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它里面有太多的宝藏，也在神里不断的圣灵不断的引导我们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看见。也就是说，除了不依靠圣灵，人靠自己的智慧无法参透神的奥秘。第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就是我们所接受的，我们所得着的，并不是世上的灵。这儿这个世上的灵，有人们有好多的解释，有的说人说是上面上下文说的那个智慧是这方面的。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我自己的领受，这个世上的灵应该是与撒旦的灵有关系的，应该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提到的那个在人心里面那个邪灵。因为是这个看不见的这个灵界其实就两个灵，一个是圣灵，一个是邪灵，是撒旦的灵。所以我们领受的不是这个世上的灵，我们是从神来的灵，领受的是圣灵，从神来的灵就是圣灵。这个圣灵呢，是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神赐下恩典，把这个圣经赐下来，把这些奥秘赐下来，让我们靠着圣灵能够明白，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能够知道，能够认识，能够认识真理。那刚才我说，其实这个灵界只有两个灵，而神也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这个殿里面是应该让圣灵住进来，圣灵充满。但是如果是我们把这个圣灵逼跑了，如果我们沾染了污秽以后，那圣灵不可能和恶同居，不可能跟着污秽待在一起，他肯定会离开。那圣灵离开以后，其实自然而然的邪灵就会进来，这个地方不会空着，就是人呀，这个里面它不会空着，不是圣灵在里面，就是邪灵在里面。所以才有了赶鬼这件事情。如果一个人里面有邪灵，其实就是等于鬼在里面，邪灵就是个鬼嘛，我们需要把它赶出去。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就我们保罗说，我们讲说这些事，什么事呢？就是神的奥秘，这些事是有关神的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就是不是用出于人的话去讲。就像他们前面提到那个，在其他地方也看到那些人，哥林多教会说这个保罗呀，就这个其貌不扬，说的话也很粗鲁，用粗话。他们所谓粗话，不是说保罗用粗口，不是，就是没有按照他们那个认为那个标准，没有按他们就是讲哲学那一套去讲。说保罗再一次强调，我们讲这些事，属神的事，传福音，不是用所谓的人的智慧，不是用人出于人的这些话，不是用他们学的那些演讲的技巧， 用的什么呢？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圣灵所指教的言语，那就是出于神的话，也就是有神的同在。我们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我们宣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口完全被神来掌管，我们交给神，那么我们就靠着神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如何去讲。主耶稣也当时告诉他门徒，就一旦遇到逼迫的时候，当这些官长审判就是审判的时候，不要着急，不要提前去预备怎么去讲，想都不要去想，到时候自然而然就会知道怎么说了。为什么？圣灵会引导，会帮助，不用担心。就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是应该做的。其实这也告诉我们，那么传道人去讲道应该是以经解经，不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解释来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有的人就是用这个世上的一些所谓的名言去讲，把世上的一些名人放到里面去做例子，不合适。我们用神的话去讲，用圣经解释神自己的话语。括号里面又说将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其实是一个意思。将属灵的事，那就是神的这些事，神的奥秘，也就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是福音，讲给属灵的人，属灵人才能够明白。然而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参透。这属血气的人呢，没有圣灵嘛，就没有圣灵的人，没有圣灵同在的人，他接受根本就不接受这些事，他也接受不了，他不接受。所以我们传福音就很艰难，有的人一传就接受了，为什么？他里面圣灵已经在他里面动工了。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传福音比我们想象的就容易，没说几句他就信了，没等你把这个福音讲清楚，他就信了。为什么？圣灵亲自在里面做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讲当时谈到不是那个彼得有次讲道吗？没到他讲完那篇道，下面人都好多人信了，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但有的人呢，你怎么传都不行，传一次两次都传不行，觉得他能信，他就是信，就是不信，因为里面没有圣灵，或者圣灵也没在他里面动工，他接受不了。这些人呢，反倒以为愚拙，反倒以为我们所传的所做的事是很愚拙、很愚蠢的事。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传福音其实不要去提前来设定，我们只需要按照保罗所说的那么原原本本的把福音讲清楚，不要考虑怎么去讲，怎么突破，找突破口，上下怎么联系，第一步怎么走，第二步怎么走，其实没必要。我们好好祷告神，求圣灵来引导，让圣灵来做工，我们不要跑到前面去。并且不能知道，不能明白，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参透。所以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参透，才能搞明白属神的事，那些属血气的没有圣灵的人当然搞不明白了。第十五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这次两次提到属灵的人，那属灵的人呢，其实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属灵的人我们是能够看得见，能够看到的，他一定是顺从圣灵的引导，那或者说一定是顺从真理，顺服神的命令，顺从神的旨意，是顺服神的，这是能够看得到的，这样人是属灵的人。如果信了几十年，很 根本就不按神的心意去做，跟这个不信的人一样，那这个就不能说是属灵人，那还是属血气的。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这个万事就包括所有的事，包括属世的，包括属灵的事。就弟兄姊妹，你看信主以后啊，当我们把这个圣经在这读的，至少你读一遍或者是明白以后，这个世界上的事我们也基本上能够看透，知道怎么回事。人们好多搞不清楚啊，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搞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这场即将过去的瘟疫，或者基本上过去的瘟疫三年的时间，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多地震我们也知道，战争我们也知道，但是属世的人，属血气的人，这个学识再高，他再去研究也搞不清楚。那个历史学家很多，军事专家也很多，他研究不清楚。那比如以色列建国，以色列北国在主前的722年灭亡，南国在主前的586年灭亡。灭亡以后，这个国家再没有建立起来，但是圣经里面预言以色列一定会复国的。所以到了1948年，这个事真的成了。到1948年，这个2000多年的时间，这是不可想象的。好多历史学家在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的结论是，一个民族如果是500-600年没有自己国家，没有这样，基本上就完了，不是被同化，是这建国根本不可能。但是以色列这么一个特别的民族，四散到各地，但是最后还能结果。第一天雪糕结果，第二天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就开始打。那我们上网都能看到中东的六次战争。那么军事专家又开始研究了，那以色列怎么能取胜呢？怎么能得胜呢？那不可能呀！刚结果一共就能2-3万的人口，能扛起枪来的，能上战场，那寥寥无几，怎么能和几十万的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去对抗？但是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也取胜了，所以就好多军事专家还在那埋头去研究造资料，他研究不清楚，我们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这就是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包括属灵的事，包括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这些将来会发生的事，将来新天新地，千禧年主耶稣再来，千年大灾难，都我们虽然还没有经历，但是我们知道会发生，知道发生当时情形是什么样的。但是这些属血气的人他们搞不明白，所以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这个他到底是谁。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认为这个他是不是耶稣基督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不是的。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他，这个他是的属灵的人，却没有一人知道是这个人是指有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根本也就连这个属灵人都看不透，他们认为我们很愚拙很傻，但是他们根本看不透，他看不透才认为我们做的很，在他们认为很古怪不可思议，他看不透，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16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谁曾知道这个谁又是谁？下面他又是谁？这个他还其实还是上面他属灵的人。有人以为是主耶稣基督，我觉得不是。这个弟兄姊妹可能有自己的领受，这个不要紧。就是我们我是这样领受的。就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谁？这个谁就是指的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哪一个知道主耶稣的心意去能去教导这个属灵的人呢？意思是根本没有这样的。属血气的人根本不知道怎么明白主的心意，怎么知道主是怎么去教导这些属灵的人呢？他不知道。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保罗说，但我们有是有基督的心的， 那我们就是属灵的人，我们有了基督的心，有知道明白主耶稣的心思，也有了真理，我们有圣灵引导，所以我们知道主的心意，我们也知道如何的去劝诫，如何指教其他的需要帮助的属灵上需要帮助的弟兄姊妹。这个教导是指教劝诫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弟兄姊妹遇到难处的时候，在属灵的方面遇到问题的时候，那我们不可能去找那些属血气的人去解决。即使我们就是弟兄姊妹之间有矛盾有冲突，也不应该去找那些不信的人 到他们跟前告状去解决，那就到属灵人面前，因为属灵人可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明白神的心意，可以教导。这儿我们就把第二章分享完了。第二章让我们看到就是圣灵的大能，我们做传福音也好，我们做任何事也好，就像保罗所说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以这个为中心，围绕这个去做。我们今天在地上靠工作才能够养家糊口，我们工作是要解决生活上的问题，解决身体上的需要，但是工作也是为了神工作。这个身体，因为我们身体也是属神的，是神的殿，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秒，我们都如果是把这样一个像保罗说定的主意就放到里面，那我每天就是活在真理里面，活在主的里面，主一定与我们同在，他的灵会保守我们，我们就是属灵的人。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